弟兄姐妹平安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跟孩子啊教导孩子，孩子们你们看着我啊，星星啊啊，伟杰今天不在 ，Gabriel 啊，伟杰在 ，Gabriel 不在，好 ，OK， 圣经中有几个亚当？一个，星星，一个，伟杰，一个，乐乐，几个亚当？Shine。一个啊，其实听清楚啊！哎呀，你妈咪教你的。圣经中有两个亚当 ，OK， 弟兄姐妹听啊。其实应该早是要问你们大人先。圣经有两个亚当，一个亚当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在伊甸园的啊，他不听上帝的话，他要做上帝，他不要在上帝下面，他要做上帝，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要自己做上帝，所以他背叛了上帝哦，跌倒了，然后犯罪了，被逐出伊甸园。第二个亚当是谁？耶稣哦，耶稣来的时候是要做第二个的亚当，代表人，所以圣经说耶稣是第二个亚当。The Bible say that Jesus is the second Adam, okay, the last Adam.所以他是第二个亚当，这个亚当好不好？好啊，也因为他是义人，所以我们所有属于他的都是义人。第一个亚当犯罪时，众人都在罪中；第二的亚当因为他是好人，所以我们上帝接纳我们哦，明白吗？孩子们，几个亚当？两个，你们永远记得。啊，你是属哪个亚当的？Which one do you belong to? The first Adam or the second Adam?
Second.
Yes, good. You belong to him forever. Remember that. 好，我们今天来翻开经文，我们翻到马太福音13章44到53节，然后开始今天的正道。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胜过一切的珍宝啊，就是天国啊。这里我可能打字打错了，胜过一切的珍宝，天国。应该是天国是胜过一切的珍宝 The treasure that exceeds all treasures 马太福音13章44到53节。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召集我们来敬拜你，这是一个可喜乐的一个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信了这第二的亚当，末后的亚当，以至于我们站在你的面前都被你接纳，都成为了义人，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喜乐。我们有你做我们的上帝，在我们困难、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你倾诉；我们有无奈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你祷告。你一直不断地指引属于你百姓的人，你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磐石，成为他们的安慰。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求主圣灵再一次的教导我们、责备我们、管教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赐福于我们，主啊，使我们的心意回转过来，相信你的话语，赐我们信心啊，赐我们悔改，赐我们爱心，赐我们竭力的来明白你的话语，主，你赐我们智慧，我们祈求，我们这一切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门。好，所以我们翻马太福音13章44到53节，你就看到三个图案哦。第一个图案就是啊，珍珠的比喻，第二个的图案是啊，宝藏的比喻啊，其实是宝藏的比喻先，然后珍珠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撒网的比喻哦 ，the parable of the pearl, the parable of the treasure in the field, and the parable of the net。好，所以首先我们在开始正道之前要复习上一次，就是在上文13章24到43节啊所教导的。上一次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在解释天国的比喻的时候，马太福音13章24到43节它的上文里面讲述这个的世界其实是属于上帝自己的，这个世界是他的，然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解释了这个天国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成长，会从很小的这个芥菜种变成一棵大树，然后结果有众国的飞鸟都会栖身在这棵的树上哦，所以这个天国会慢慢成长，就好像芥菜种变成一棵大树，就好像一个 那个酵放进了那个面团，结果它会发起来。所以天国是会成长的，然后各国各民的人都会因着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的天国。然后后来耶稣再用了一个的比喻解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天国里面，不是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都是在这个天国里面的。然后耶稣也用了这个比喻来解释，就是麦子跟败子的比喻来解释，在这个世代终结的时候 ，at the end of the ages， 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啊，许许多多人都有这个知道这个概念，世界末日，这个世代终结的时候，耶稣说上帝会清理他的田地，就是清理这个的世界哦，属于上帝的儿女们他们会得到荣耀。而不属于他的，就是那些拒绝上帝的，他们不要上帝，他们拒绝上帝，他们不要上帝饶恕他们，他们也不承认他。这一些不属于他的，他们会因为自己的罪孽，会因为自己的过犯，他们会受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在那一日的时候，恶人是在他的面前是无话可说的，因为上帝会很公义的来审判万人哦。所以我们属于他的，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荣耀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来看呢、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的正道啊，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要问你们这个的问题哦、啊：天国是什么？什么是天国 ？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是什么？因为每次福音书马太福音每次讲天国，天国，天国，天国是什么？来 ，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你要用英文也可以，用中文回答我也可以。天国是什么？
两个字。
那什么？
两个字
，天国。好，王哥，好，很好的尝试。来，勇敢来。天国是什么？我糟糕，就是我之前讲的全部都很失败了。天国是什么？What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给你们注意啊，再复习啊。是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就是耶稣的国。耶稣的国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王，我们是他的百姓，他就是王。然后他有一个国，明白吗？现在上帝的国度在哪里彰显开来？在这个世界里面，教会了，明白吗？所以世界各地主日的时候，所有上帝的百姓，无论不管他是总统也好，部长也好，国王也好，只要他相信耶稣基督的，他都要敬拜耶稣为王。所以上帝的国度就在地面上展开来哦。天国 Kingdom Heaven 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各罗西书一章十三节、哦、然后基督就是那王，所以这就是天国的概念哦。基督做我们的王，我们做他的百姓哦。好，我们来看经文哦，今天的正道经文，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哦，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高兴兴的离去，便卖了他的一切来买那田地。天国好像一个商人搜罗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极贵的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便卖了他一切来买那颗的珍珠。在这整个的比喻里面啊，你就看到有两个的比喻，一个是藏在田中的宝物宝贝，第二个的比喻是什么呢？第二个的比喻就是一个极贵重的什么珍珠。整个的比喻里面是要提醒我们，天国是多么多么的珍贵的，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以至于所有的人得到天国的时候，他是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无价之宝 priceless treasure if he gets the kingdom of heaven。 所以得到天国的人就等同于进入到天国里的人啊。得到天国的人就等同于进入到天国里的人。打个比方啊，你们有一些在我们当中的，你们还不是新加坡人，你们最期望的是得到什么呢？可能你们很期望了，但你们可能不期望啊。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可能就不期望，在中国就比较期望，拿到什么呢？ 拿到身份证啊，得到这个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你得到这个身份证，你就代表你进入到新加坡了，你就可以永远住在新加坡，对不对？所以得到天国是什么意思呢？得到天国就是你要进入天国，所以天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的珍贵的。所以当有人无意中他发现这个天国的时候，发现一道门可以进入到天国的时候，他会怎样反应？他之前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要怎么进入这个天国，后来找到了，就好像你们当中有一些想要成为新加坡公民，找啊找，找路就是要进入，来到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时候，找到这扇门的时候，你们会怎样？很高兴，非常非常的开心哦。所以甚至你会不惜代价，当你要找到这个天国的时候，你会不惜任何的代价来得到这个的保障，那就是天国。所以你看到在第十四十节的时候，耶稣的比喻的说，当这个人找到这个的宝藏的时候，他会把它藏起来。为什么把它藏起来呢？因为如果你把这个宝藏你在田中你找了出来之后，你说这个就是我的，等一下那个田主会说这个才是我的，因为在我的田地里面找到，你找到它不算。所以这个人很厉害，他埋回去，结果变卖一切东西。你看在44节的时候，他变卖了他一切来买这块田地，他要确保他得到这个的天国，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这个的宝藏，就是天国。然后你再看第46节的时候，这个的商人他在寻找宝珠哦，当他找到的时候他会怎样呢？在46节的时候，他会变卖了一切啊，来买这一颗的珍珠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愿意舍弃他一切所有的，像我要你变卖你全部的东西来买一样东西的话，你会怎样？你首先要必须要认定这个的东西是无价之宝，你才会这样做。 Before you will sacrifice everything to purchase and buy something, you will first of all ensure that this is priceless.所以我要问你们呢、啊，天国为什么这么的重要？为什么这么的珍贵，以至于人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就好像耶稣的比喻里面，不惜一切的代价来买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天国就这么重要？因为你得到天国，就是进入天国；你进入天国，就是你得到永生。我再重复，你得到天国，就是你进入天国。你进入天国就是等同于你得到永生了。所以有许多的人，他们有人指向天国的道路给他们，但他们拒绝这些，他们都是我认为是，其实不是我认为，是圣经认为是无知的人啊，是愚昧的人。就好像如果我现在有一颗名贵的珍珠，我给一个3岁的小孩的时候，那这个3岁的小孩在看到这个名贵的珍珠的时候，他首先会说什么？可以吃吗？然后他会问第二个问题，可以玩，就是可以享受吗？所以他就会拒绝，他会拒绝这个名贵的珍珠，然后他会选什么？薯条、汉堡，还有玩具。所以同样的，你们不要笑啊，真的，当我们告诉人有关天国的事、永生的事的时候，他们问你说，可以使我发财吗？可以使我更富裕吗？可以使我快乐吗？不能，对不对？所以天国可以吃吗？你所说的这个永生我看不到，我只知道什么呢？就是我要快快乐乐的活我一生，然后我结束了就结束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但结果弟兄姐妹，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啊，他们往往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已经忘了其实上帝已经刻在人的心板之上，人是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与报应。这个每一个的文化，每一个的人都几乎都知道这个的真理的，人人都有意思，死后还有审判报应啊。所以华人有时候讲的不时不到，是时候未到、哦、你不要说没有报应了，是有报应的，只是时候没有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当一个人他不认得这个的珍珠，认得这个天国是宝贵的时候，他会把它当成草，他会把它当哎，这是不重要的。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明白天国的珍贵性？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的天国的珍贵性， 你们是否知道它是价值连城吗？是你可以倾卖一切所有来得到的吗？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幸福的一个国家，真的是很幸福。我们不需要付太多的代价来跟随耶稣，相信耶稣。你们最多今天所得到的一些的逼迫是家人反对，最多只是家人反对，最多你爸爸妈妈把你赶出去而已。但你知道在中东的话，或者在北韩的时候，你敢说你是信耶稣的，你要信耶稣的话，你在中东的话，你的家人会拿一把枪把你杀了。 If you believe in Jesus in the Middle East, in North Korea, you will be killed. 这就是那个代价。所以当在北韩在中东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得出这个天国，他们认出这个天国的时候，他们知道它是无价之宝的时候，他们可以牺牲一切的，他们愿意放弃他们身上所有的一切，他们的财富甚至他们的生命来得到这个的天国，因为他们知道天国是珍贵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不好的人，就是一个很健忘的一个的人，是很不好的。我们往往得到珍贵的东西之后，结果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就不再珍惜它了，对不对？你们得到天国了吗？你们进入天国了吗？但你们还珍惜它吗？不一定啊，你们不一定就珍惜它了。就好像一个孩子，当他看到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玩具的时候，然后他没有能力买的时候，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他就会想说啊，我家里所有的玩具我都要卖掉，然后我要买这个玩具。买了之后他就兴高采烈，他就拥有这个玩具。时间长了之后，这个玩具是怎样呢？那就被打入了 冷宫了。我再举例，有些时候你知道弟兄啊，这个是弟兄的不好了，弟兄不是每一个弟兄都是这样，但大多数普遍上都是这样。弟兄们爱一个女的时候，哇，跟你讲千方百计对她很好，追她，你每天打电话给她。后来结婚了之后，哇，以前是每个礼拜送礼啊，结了婚之后是一年送礼啊，可能是十年都送礼，有一些是结了婚都不送礼啊，也没有说啊，以前是讲亲爱的，结了婚之后就不是亲爱的，就是黄脸婆，不是啊，开玩笑，你们不会这样讲，你们这样讲，你们老婆一定杀了你们了。但我们是不珍惜的，你明白吗？你们得到天国了之后，你们依然是否还在珍惜它吗？你是否对天国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你是否还是愿意像这个比喻当中，就是愿意为耶稣牺牲一切？你是否觉得你现在如今得到这个天国的时候，是你这一生最美丽的祝福？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为耶稣摆上一切的时候，你会不会像这个的商人？你会不会像这个找到宝藏的这个的主人一样，变卖一切的所有的来得到天国？如果不是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心已经移情别恋了。什么意思 ？You have forsaken your first love for God. You have forgotten that this is the greatest treasure in your life. 你已经忘了天国是你这一生最珍贵、最宝贵的宝藏了。你已经忘了耶稣基督是你最人一生中最珍贵最珍贵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主怜悯。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的心智，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依然是有这个的心智的。他说，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英文的翻译是 The surpassing worth of knowing Jesus Christ my Lord. 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耶稣是最宝贵的，在保罗的生命中是最最宝贵最最宝贵的。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所以你就看到使徒保罗的心态，使徒保罗的心态就好像耶稣所比喻的那个人，当他找到耶稣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们今天还是依然对你的生活的状况不满意，一直不断的埋怨，一直觉得自己很惨， 我告诉你，因为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在这个世上里面最幸福的人，你没有意识到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最幸福的。有许许多多的人要进入天国，但他们却进不了。所以要进入天国要怎么进呢？我问你们，要进入天国你们要怎样进去？是不是像比喻中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才能进入天国？是不是比喻说变卖一切然后进去吗？是不是？所以你们解释比喻的时候要小心，比喻是有重点的，而你不可以 you don't miss the main theme, you don't miss the main picture in the parable。 所以比喻不可以乱解，虽然比喻中的人他是变卖一切所有的来得到这个的保障，但不是要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进入天国啊。所以如果一些不好的牧师他说啊，你们要变卖一切来全部的钱进入教会然后你们就进入天国啊，你就知道不对了。所以要小心，这个的比喻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教导我们天国是多么多么的珍贵的，我们应该要愿意牺牲一切来得到它。所以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他们都在寻求进入这个天国的道路，这个世界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都在寻求进入另外一个的世界的道路，这个永生的道路。他们要怎么进去呢？所以有一些的人，如果你明白的话，你看报纸的话，你就会知道有一些人愿意坐飞机，然后持劫飞机，然后撞向大楼。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进入天国。他们认为他们杀害了他们这些的仇敌之后，他们就进入天国，明白吗？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勇气，他们要这样做。所以结果有许许多多历世历代有许许多多人为了要进入天国，他们愿意为他们的信仰死在战场之上，牺牲生命，死了也不用紧，只要我可以去为了这个的某的信仰去征战，我死了我就进入天国，他们愿意这样做。甚至有一些人他会怎样呢？他为了要进入这个的天国，为了要进入这个天国，他六亲不认，他离家出走啊，你知道吗？有一些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天国，为了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六亲不认，就是要离家出走。有一些人就要苦行，要修行，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得到进入这个另外一个的天国。他要苦行，他要修行，有些要积善积德。所以有些时候的时候，我去经过某一些的庙宇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其实他们的人不多，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庙宇这么大呢？然后我在想说，不太可能的，基督教的人也是很多的，我们这里的人有时候也是挺固定的，为什么我们的是这么小，他们这么少人，他们是这么大？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要进 the ticket,有那个门票进入他们的天国的时候，他们就会拿甘愿的把大量的钱拿起来丢进去，然后就建了，哇，建塔建楼，哇，结果他们就觉得有保障可以进入那个的天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天国？不是。那你要怎么样进入天国？很好，我问你，你怎么进入天国？ How do you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你怎么进入？所以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什么福音？耶稣开始的时候他说宣讲上帝的福音，说时候到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什么？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上帝的国近了，上帝的国近，就是上帝的国已经来到了，天国来了，明白吗？你要怎么进去？悔改相信福音。进入天国跟悔改相信福音是连在一起的。你要进入天国，你必须要悔改相信福音。好，很好啦，现在我问你们，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啊？什么是福音？大声点，你们不好意思不敢讲，就是你们不肯定，对不对？什么是福音？福 福音其实基本上就是信耶稣啊。OK， 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福音能做什么？要救有所有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相信谁？相信耶稣基督啊！这个你很能讲，我幸好，不然我就要跳楼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This is the gospel。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进入，你就得到天国。你得到天国，你就是进入到天国。你进入到天国，就是你得到永生哦。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下半段，四十七节到第五十节。耶稣又给了另外一个的比喻，说天国又好像一个网撒在海里，网到各样的鱼啊，和本地翻译啊，聚拢各样的水族啊，都是同样的翻译。网满了之后，就是这个满这个网啊，满了很多鱼之后，人就把网拉上岸，坐下来把好的捡出收藏起来，或者和本翻译成收在器具里，不好的就丢在外面，和本翻译成丢弃。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天使要出去把二人与一人中分别出来，丢进火炉，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四十七节到第五十节的这个的网的比喻，其实跟上文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是几乎是相似的，它在意义上是几乎是相似的。所以在四十七节到五十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稣把天国的重要性告诉门徒。为什么天国这么重要？因为不在天国里的，最后他会什么？他会被丢弃，而且被丢弃去哪里？丢进火炉，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在整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就像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的时候，再一次的重申，这个的世界里面，从上帝的角度而言，从神的角度而言，这个的世界，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人。哪两种人呢？一个是属于他的人，另外一个是拒绝他、讨厌他、恨他、不感激他、不要他赦免的人。只有两种的人哦。所以在最后末日的时候要做分辨的时候，就是天使要分辨这个的工作的时候，结果在四十九节的时候，这世代终结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会结束的，结束了再展，就是展开另一个的新的时代，就是永恒国度的时代，就是上帝的国度彰显的时候。所以在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好的会被捡出然后收藏起来，就好像你是渔夫，你撒网之后许许多多的鱼上来，结果是不是每一只鱼你都要？不是吗？因为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不可以吃的鱼啊，有些是有毒的，所以你会把好的收藏起来放在你的器具里面，而不好的你会怎样？你就会丢掉了，丢出去，对不对？就好像你去抓鱼的话，你去有些地方抓鱼的时候，美丽的你就放在罐子里面带回家，不美的时候你就放回龙沟了啊。当然现在新加坡的龙这个水沟啊已经不太有多余了，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可以去抓鱼，哎，很美 ，OK， 回家，不美丢掉。同样的就是这样，就在终结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这样啊。在结果我现在问你们呢，上帝是怎么区分恶人跟义人的 ？How God is going to differentiate the evil and the good？ 上帝怎么区分？然后你说只要我每个礼拜来教会，然后我施以奉献，我祷告参加祷告会，我读经。我不杀人，不害人，不偷钱，我就是好人，是不是？
不是。
我告诉你，圣经说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每一个，包括我。OK， 每一个都是罪人。那结果上帝要怎么的区分这个恶人跟义人呢？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讲到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要把他的义跟他们分享。 耶稣基督把他得到的义跟那些属于他的人分享。耶稣要 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恶，审判刑罚。所以刚才我问一个的青少年说，你这么，我们这么的不好，你这么的不好，你这么的不好，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呢？因为他说因为我信耶稣，然后我再加了一句，因为上帝为他受了审判，耶稣为他承担了一切的咒诅、刑罚、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一切的咒诅、刑罚、审判，所以上帝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了，不再追讨我们的罪了。然后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也迎来了这个的义，他把他的义与我们分享，只要你愿意接受他的话，他就与你分享。然后这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会愿意顺服耶稣，跟随耶稣，然后按照耶稣的吩咐，在地面上过上帝要的生活，尽量的活出义人的生活。所以这就是那些在末日的时候，世代终结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些属耶稣的人捡起来，然后收在器具里面。这个器具是什么？应该就是指向天国了。而谁是那二人呢？二人就是那些拒绝上帝、讨厌上帝、不感激他、也不向他敬、不敬拜他，他们情愿把上帝变成一只狗、反正牛、一座山啊，就是不要承认上帝造了牛、羊、狗、山啊，甚至有些人把上帝变成大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当人不要上帝的时候，拒绝上帝、不感激他，他们是不会觉，他们绝对不会愿意顺服上帝的。当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会看，你翻开整本圣经，上帝的诫命都是义的。 God's requirement and command is all righteous， 上帝所有的吩咐都是义的。所以当人不要上帝的时候，他们结果一定是行不义的。结果在这终日末日的时代的时候，上帝会把这些恶人从义人中间分别出来，然后结果这个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丢进火炉，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这是很严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你们努力一下，积极的来传福音，好不好？你们知道这是这么的严重吗？首先再一次问你们，你们是否珍惜你们所得到的天国？你要知道，这个进入这个天国不是你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理所当然，不是每一个的人都有这个福分进去的。你竟然进去了之后，你珍惜它吗？第一。第二，你珍惜了，你得到这个天国之后，你会不会愿意的去与人分享说进入这个的天国所以昨天我跟秀凤去探访一个的家庭，后来我就传福音了当然我不是说我要传我就传了，有时候有些的挣扎，有些的害怕的，但是我就鼓起勇气，我说你有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好不好，我可以不可以用五分钟跟你分享福音然后说他点头，哇，感谢主，来了机会来了，我就拿出我的彩色本，挺好用的这个彩色本，然后我就跟他开始讲福音的故事这个是什么颜色当然你们猜是预表什么，创造啦，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里面很美丽然后当然我现在很快速跟你们讲，然后这是什么颜色？黑色。为什么人有罪了，然后家庭破裂纷争讲到 差一点他要哭了，因为他有一些的事情。后来这是什么颜色？红色，预表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受难。然后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是什么颜色？白色。白色是什么意思？耶稣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刑罚。后来我就翻到这个颜色，我说这是什么颜色他因为可能他灯黄，他跟我讲橙色所以我说不是橙色，这是黄金色，预表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要得到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当然不是这么快了，然后我一直重复，然后我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说不愿意，这是正常的，好不好？所以以后你们要传福音，你们叫我去传，你们坐在我旁边一起看。以后我发现可能要这样，因为以前我就是期待你们自己要去传，但是你们可能害怕。那以后你们要传的时候，你们叫我去你们家，去你们的朋友那边传，我坐在你们旁边，你看我传， 但是你总不可以每一次看我穿，时候到的时候就是我说你到你了，你要努力，因为这是很珍贵的，这是很严重的，你明白吗？所以你看我你问我妈妈，我以前我有机会我就跟我妈妈讲罪讲审判，我妈妈以前每次就说我自己承担我的罪啊，对不起妈妈，你要骂死我。OK， 你们提醒我了，不要就讲我的家事了，我悔改，认罪。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不断的，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明白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你们要鼓起勇气。最多你被你的爸爸妈妈骂，最多你被你的亲戚朋友骂而已，对不对？他们最多拒绝了，你就暂时不要讲，你等待机会为他们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事实。在上帝的世界里面，只有两种人，属于他的或不属于他的，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来传福音，好不好？啊，鼓励你们呢、啊，我们得到珍宝了吗？你珍惜吗？你珍惜了，你愿意与人分享吗？好，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51到53节，耶稣继续就问门徒说：“这一切你们明白吗？”他们回答：“明白。”耶稣说：“所以每一个做门天国的门徒的经学家，和本翻译成文士啊 ，scribe， 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这个的地方。所以整一章马太福音13章里面的时候，耶稣讲了7个的比喻，在7个的比喻里面，他解释了3个比较难解释的比喻，其余的他没有解释。然后在51节的时候，你就看到马太就记载了耶稣讲完这些比喻，解释了3个比喻之后，他就问门徒啦。就好像我问你们，你们明不明白？然后耶稣的门徒说明白，当然他们明白还是很一个还在初级学习的一个阶段了。后来他们还是有很多不明白，但在此时的时候，他们是明白一些的事情了，他们明白了天国的重要性了。好，我们来看52节的时候，这一段的比喻也是不太容易的。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文士。天国门徒的经学家文士是什么意思？谁是那些天国门徒的经学家文士？在耶稣的时代是有文士，就是经学家，就是他们抄写圣经、教导圣经的人。所以，但耶稣所用的词汇是天国门徒的经学家文士。什么意思？就是在耶稣的时代是有许多文士跟经学家的，但是他们不一定就是接受耶稣的。明白吗？在这里耶稣所指的天国门徒的经学家文士，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进入天国里面的，成为天国的文士，天国的经学家啊。如果你再听不懂，就是天国里的教师、牧师、传道，可以吗？明白吗？好，在这里的时候你继续看哦，在52节的时候，耶稣比喻说有一个的家主，他会从什么他的家中的宝库里面拿出什么新的和旧的东西来。什么意思？什么叫新的和旧的东西来？所以这个新与旧的宝物是预表什么？在这里面注意啊，新和旧啊，不是说旧的不好啊，我们有这个概念说旧的不好，新和旧的同样是宝物。为什么呢？因为是从宝库出来的，所以这个新和旧的宝物都出来的时候啊，结果它是预表什么？它是要指向什么啊？所以是很简单的，在当时候耶稣时代的天国，不是天国的文士，就是普通的文士，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哦。那些普通的文士，他们还没有领受到天国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出什么宝物？旧的宝物，旧的宝物是指向什么？旧约啊，旧约是几时写的？千万不要跟我讲基督教是2000年才开始的，我一定打死你们的，不会来，我会挨死你们。有一些人就是他们比较无知，他们以为基督教是2000年才开始，谁告诉你们的？我们最早的经文最起码是3500年前写的，明白吗？在之前是没有纸和笔，但是神的预言是不断的，从人类一开始的时候，上帝的预言就一直是不断的。 所以那一些还没有进入到天国里的那些的文士，只能拿出旧的东西。谁人拿出新的东西？就是那些领受了天国的，进入天国属于耶稣的门徒的，他们就可以拿出什么旧的和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你们明白吗？明白了之后，他就要告诉他们，将来你们就要拿出旧的和新的东西出来教导人，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属于天国的教师们，就好像牧师，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从旧约与新约挖出宝藏来教导人，明白吗？都是宝物。那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很不好的风气，就是有一些人把圣经然后就变成，他为了方便，结果圣经就变成 New Testament 了，就是新约小小本了，啊，再加上诗篇。或者有一些的牧师，他们可能神学不太好，所以他们以为旧约过了就废了，这个也不太好，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旧与新，都是同样是宝物。现在总结了，问你们呢，你们是否明白天国是多么的重要？你真的明白吗？你明白的话，你会珍惜吗？ Do you treasure it? 还是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尤其你们孩子们呢，你知道吗？你们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你们是何等的福分，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我拒绝信耶稣，就是说我不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生的，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把我不放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何等的福分，至少你们就听见耶稣，认识耶稣，你们要相信他进入这个天国。 You must yourself believe in Jesus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不然我告诉你，你的爸爸妈妈不能拉你进去的，你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拉你进去天国，你必须自己进去。怎么进去？怎么进去？孩子们，相信耶稣基督进入到天国里面去了。所以得到天国的人是等于进入到天国，进入天国的人就是得到永生的人哦。所以就好像刚才我比喻，就是如果你拿到新加坡的身份证，你就可以进入到新加坡，你进入新加坡，你就可以永远就住在新加坡。同样的，你得到天国的话，就是你可以进入到天国，你永远活在里面，你就得到永生。如果你明白如何得到这个天国吗？要想要得到进入这个天国，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让耶稣做你的王，你做他的百姓。最后的一个问题问你们哦，你们是否依然是珍惜你所得到的？你是否对侍奉的态度冷淡了？你是否对祷告冷淡了？你是否对读经也冷淡了？ No longer you bear interest with God, no longer you love God, love Jesus as it used to be. You have forsaken your first love. 你已经遗忘你初中的爱了。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竭力的悔改，我们祈求上帝的恩典了。所以今天的祷告，我们祈求主教我们的心时常珍惜耶稣基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天国，叫我们的心能够珍惜。 That our heart will treasure what we have, 而不是埋怨我们在世界中所没有的。如果你要埋怨的话，你永远不能停止埋怨，因为你得到公寓之后，你会觉得公寓不够，你要 bungalow。 你得到 bungalow 之后，你要 palace。 真的就好像以前 我一样，以前是摩托单车，有了摩托单车说，哎，不好，要汽车，有了汽车之后太小了，要 Mercedes。 当然我还拿不到 Mercedes, 不过我爸爸以前有驾过了，但是我还是想要自己有。但是我告诉你，人是人心不足什么蛇吞象，有了 Mercedes 之后还要什么？哎呀，法拉利，BMW 还不够好，所以我们都是不足的。但你要知道，你已经得到了世界上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是你可以牺牲一切来换取的。我们低头，我们自己向我们的主回应，然后向主祈求，叫主帮助我们的心，让我们珍惜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进入到天国里。好，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做祷告。那谢了。 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心能够珍惜我们所得的。那些若我们当中有任何人还没有进入天国的，主，你给他们信心，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知道唯独耶稣基督，人才有可能进入天国。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你的荣耀，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站在天国说我是配得进入天国的。主，你叫我们感激，存感激，因为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的一个的福分。主，叫我们得到这个福分之后，我们愿意的去与众人分享，把天国的门指向给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以爱心来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都与我们一样，一同的能够得到这天国的福分。啊，若我们的对你的爱心已经冷淡了，求主你赦免我们，宽恕我们，使我们的心再一次的焚烧，再一次的被激励起来，以至于我们全心的爱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